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蔡蔡。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本周五美股道指收涨 575.77 点，涨幅为 1.76%， 报 33212.96 点，纳指涨 390.48 点，涨幅为 3.33%， 报 12131.13 点。标普500指数涨 100.40 点，涨幅为 2.47%， 报 4158.24 点。本周美股三大股指均录得 6% 以上的涨幅，道指一周上涨 6.2%， 结束了此前连续八周下跌的行情。标普500指数上涨 6.6%， 纳指上涨 6.8%， 二者均录得八周以来的首周上涨。全球股票基金的资金流入达到十周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股票吸金最多，原因是在经济衰退担忧引发的大幅抛售之后，许多投资者逢低买入。尽管主要股指本周均录得涨幅，但分析师们仍对美股市场的波动性目前是否已经减弱持谨慎态度。 Jones Trading 首席市场策略师 Michael 表示，随着对近期经济衰退的担忧消退，美股市场做出了积极回应，但从美国国债市场的表现来看，避险情绪并未消退。他表示，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回到 3% 以上只是时间问题，如果它发生在接下来的几天内，那么美股的涨势将会在月末再次发生逆转。他称，在原油和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的时候，对美国经济衰退担忧的消退，以及海外放松抗疫封锁措施的前景，将为能源价格爆发创造条件。他说，通胀螺旋上升并达到了令人痛苦的水平，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那样，市场否认需要重新定价和收紧金融条件的现实越久，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继续收紧货币政策的余地就越大。今年以来，美股连续下跌，纳指目前深陷熊市区域，标普500指数较近期高位已经下跌 15%。 不少投资者和策略师都认为抛售潮已经彻底的触底，不过本周美股的上涨总算让投资者们在抛售潮中得到了一些喘息的机会。不过到目前为止，导致今年美股市场下跌的基本面因素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改变，美联储今年仍然将继续大幅加息，以遏制不断飙升的通胀，这引发了人们对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忧。与此同时，俄乌冲突和新冠疫情加剧了供应链的困境。有不少投资管理公司的分析师们表示，他们认为目前出现的也只是短期的反弹，并且目前的反弹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周五，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报 2.748%， ICE 美元指数小幅下跌，原油期货价格继续走高。周五的重要经济数据发布，四月核心个人消费开支平减指数 PCE 同比增长 6.3%， 增幅高于预期的 6.2%， 但较前值 6.6% 有所下降。美国4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4.9%， 增速符合预期，较前值 5.2% 也有所下降。面对通胀，市场似乎可以暂时松一口气。另外，储蓄率下降 4.4%， 可能会影响未来的支出，但对通胀来说也算是一个好消息吧。四月份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增长 0.9%， 预估为 0.8%。 美国四月商品贸易账减少1059亿美元，预期减少1148亿美元，前值为减少1253亿美元。根据5月27日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的，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4月 PCE 物价指数的增幅来看，如果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那么核心的 PCE 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4.9%。 从环比来看，核心 PCE 物价指数4月环比增长 0.2%， 这是该指标自去年夏天以来的最小增幅。这个数据出台后，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当日下跌 1.44%， 本就在高位调整的美元指数今日仍然掉头向下，而美股则开始反弹。我们简单说一下 PCE， PCE 是物价指数，用来衡量美国民间消费通胀的一个指标。它不像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是基于一篮子固定商品，主要用于发现所有国内个人消费品价格的平均增长，能够反映由于价格变动使消费者购买替代产品的价格。核心 PCE 是美联储官员最看重的指标。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此次发布的 PCE 物价指数来得出美国通胀已经见顶的结论呢？四月份通胀放缓，目前来看是汽油和其他能源价格下跌推动的。俄乌战争以来引发粮食危机，食品价格也迅速上涨。俄乌危机对于通胀走势而言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不过美国国内的一些价格已经出现回调，此轮推动美国通胀的主要力量，二手车价格已经连续第三个月回落，服装和家电价格也有所下降。房屋市场的领先指标租金已经开始进入下降趋势，这主要是由于美联储连续加息已经导致借贷成本的大幅上升。还有一些指标表明通胀见顶，基于市场的通胀预期在五月显著下降，五年远期通胀预期在四月时达到了2.67%的多年新高，在五月回落到2.22%。这是该通胀预期指标自2011年以来的最大跌幅。同时，追踪美国国债通胀保值证券 TIPS 的 ETF 在五月流出了21亿美元资金。通胀最终的最主要的推动因素还是居民的收入增速。美国四月个人收入环比增长 0.4%， 预期值 0.5%， 前值 0.5%。 私营部门工人工资同比增长 12.7%， 低于三月份的 14%， 而政府工人工资同比增长 5.6%，低于三月份的 5.7%。 美国四月个人消费支出 PCE 环比增长 0.9%， 预期值 0.8%， 前值修正值为 1.4%。 美国消费者由于对未来收入的乐观导致支出飙升，但其实收入的增速是下降的， 当然，通胀也导致了实际收入增速的下降。也有不少分析师认为，美国通胀之所以有了见顶的迹象，与美联储成功的通胀预期管理有很大的关系。作为中央银行，一定要在市场上形成权威信誉，说一不二，一言九鼎。在此轮通胀中，美联储充分意识到了预期管理的重要性。此前，美联储在谈及通胀时，大多都是把经济增长和就业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认为通胀只是由于疫情引发的供给瓶颈导致，是暂时的。但是一旦通胀长期化，美联储马上就改正错误，承认通胀的长期性，尤其是俄乌战争引发能源通胀迅猛来袭，美联储立马转变态度，考虑到远远落后于市场预期的加息会使得通胀预期失衡，美联储在今年三四月间重新锚定了通胀预期，并开始大幅上调加息预期。同时，像布拉德等鹰派官员也频频放出关于加息的激进言论。四月份，鲍威尔在 IMF 年会上对于沃尔克的致辞也一度被市场解读为美联储已经决心快速提升利率，甚至不惜付出经济衰退的代价来控制通胀。一旦中央银行的态度转化，市场就会重新定价，通胀预期就会对实际的通胀产生决定性影响。这是值得其他中央银行借鉴的一个地方，就是通胀预期管理。在5月25日本周，美联储公布的最新议息会议记录显示，大部分政策制定者认为有必要在未来两次会议上加息50个基点。但是美联储又指出，鉴于正在变化的经济前景及前景的风险，限制性的政策立场可能变得适合。这句话其实就是意识到美国经济增速放缓后，可能很快进入通胀见顶的状态，这时候激进加息政策可能就要调整，并不会一条道走到黑。其实美国目前的通胀依然在高位，但是见顶之后对于美联储和国际金融市场都是好消息。而债务性经济体避免遭受由于美元暴涨可能引爆的风险。高盛也在此次的 PCE 指数发布之后表示，当通胀出现见顶迹象时，市场将做出积极反应。高盛的分析报告中表示，市场通常会在整体通胀达到峰值的过程中下跌，但是在见顶之后呢，波动会稍微大一些，平均而言市场确实会复苏。在1951年以来的13次通胀中，股市在通胀见顶12个月以后有9次录得上涨，上涨几率接近 70%， 最大涨幅是自1980年3月水平上涨 33.2%，当时通胀一度飙升至 14.59% 的峰值，而最糟糕的是自2001年1月下跌 17.3%， 当时市场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萎靡不振。事实上，通胀见顶可能会对美股市场有所帮助，但股市确实还需要其他的支撑，尤其是如果投资者担心经济进一步下滑的话。以上是来自高盛的观点。高盛策略师还表示，欧洲和美国的情况类似，该行重申看好欧洲股市，因其资产负债表强劲，利润率高且稳定，企业受益于资本支出和政府投资增加， 高盛对消费类股仍持谨慎态度，即便通胀有可能下降。提振市场动能所需的关键因素包括强劲的经济、低估值和利率下降。所有这些问题在当前环境中都是一个挑战。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折合成年率收缩 1.5%， 股市估值大幅下降，但仍略高于十年平均水平，利率也在上升，不过债券收益率已经脱离高点。高盛指出，1990年10月在这三个方面都是积极的，当时标普500指数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上涨了 29.1%， 不过这与我们当前的情况也非常不同。以上只是来自高盛分析师的部分观点。好了，我们看完了今天的本周的市场信息，接下来我们看一些焦点的个股。拼多多发布了2022年第一季度财报，本季度拼多多营收238亿元，同比增长 7%。本季度营收的增长主要源于平台商家活动和交易体量的增长。拼多多财务副总裁刘军表示，在用户增长放缓的前提下，平台过去几个季度更加注重深耕技术领域，用技术创新为消费者和商家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服务，大幅提高平台的生产效率。在减营销重研发的战略驱动下，平台正逐步向更稳健的可持续增长迈进。在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拼多多本季度的营销费用较2021年同期下降 14%， 研发费用较2021年同期增长 20%。 这是拼多多带来了一点点好消息，但是接下来是一条不太好的消息，去电股票代码 QD。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多少人持有这只股票。趣电宣布已经收到纽交所于2022年5月25日发出的不合规通知函，原因是其美国存托股份 ADS 平均收盘价在连续30个交易日内低于1美元，被视为低于合规标准。公司在收到通知后有6个月的时间恢复符合最低股价要求。接下来是 PayPal 的消息。 PayPal 本周开始裁减从事风险管理和运营的员工，以提振利润。据知情人士透露，该公司已解雇了在芝加哥 Nebraska 的数十名员工。此外 PayPal 本月还宣布了永久性裁员的计划，将在位于加州 San Jose 的总部裁员超过80人。 PayPal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管理层正在不断评估该公司该如何运作，以确保公司已经准备好满足客户的需求。通过最佳的公司架构以及管理流程来支持公司的优先战略业务事项，完成公司盈利的持续增长和长远发展。丰田汽车本周第二次削减了6月份的全球产量计划，现预计生产80万辆，较此前计划减少约5万辆。服装品牌 Gap 第一季度每股亏损 0.44 美元，远低于分析师预计的亏损 0.07 美元。此外，营收也同比下降 13% 至 34.8 亿美元，低于分析师预期的 34.9 亿美元。其中，除 Banana Republic 之外，该公司其他品牌的销售额均较上年下滑，可比 销售额总体下降了 14%。 更令人担忧的是，毛利率下降了930个基点，而库存上升了 34%。 展望未来，该公司管理层大幅下调了2022年 财年全年指引，与上年相比，预计营收将出现中低单位数下降，而在非公认会计准则下的每股收益预计将在 0.3 到 0.6 美元之间，分析师普遍预期的区间高端为 1.3 美元。戴尔公司一季度营收、运营利润均创新高，净利同比增长 62% 至11亿美元。戴尔科技集团公布2023财年第一季业绩报告显示，得益于基础设施解决方案集团和客户端解决方案集团业务的增长，第一财季营收创历史新高，达261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本季度的运营利润也创下历史新高，达到16亿美元，同比增长 57%。 其他市场方面，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割的黄金期货收涨 0.2%， 报收于每盎司 1851.3 美元，本周累计累涨约 0.45%。 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收涨 0.73%，报收于每盎司 22.096 美元，本周累计涨约 1.85%。 纽交所6月交割的 WTI 原油期货价格收涨 0.86%， 报收于每桶 115.07 美元。我们再来看一下英伟达，英伟达本周有所上涨，木头姐 Cathy Woods 旗下的 ARK 基金重新建仓英伟达。此前 ARK 基金已经于2021年的12月份清空了英伟达的头寸。亿航智能与正大集团达成合作，将在泰国销售自动驾驶飞行器。梅西百货一季度业绩超过预期，但多数华尔街投行仍然看衰梅西百货之后的表现。电动飞机公司 Lilium 携手 Levant 研发高性能锂电池。以上就是本周的相关个股信息。在节目的末尾，蔡蔡来为跟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就是关系到我们听众的切身利益的最近的裁员潮。我们来看一下都有哪些公司开始进行裁员。近期调查显示，在过去一年大幅加薪之后，企业现在对成本支出变得更加谨慎，担心进一步的大幅加薪会侵蚀利润。经济学家预计，将于下周五公布的美国五月平均每小时工资年率将降至 5.2%， 低于4月份的 5.5%。这个或许对美联储来说是个好消息。鲍威尔曾经表示，就业市场趋紧可能是通胀问题的根源之一。然而美国工资增长见顶的同时，也伴随着招聘职位缩减、大规模的裁员以及冻结招聘等等。根据美国劳动力智能分析公司 Revelio Labs 的数据，总招聘职位已经从高位回落，并且创下记录以来的最大变化。 Burning Glass Institute 专门从事劳动力市场研究的首席经济学家解释，由于失业率较低，美国正从疫情驱动的就业市场过渡到传统上更紧张的就业市场。在疫情期间，许多美国人由于担心病毒和相关问题而不积极找工作。从 Piper Sandler 汇编了所有最近的公司大规模裁员的公告来看，火热的就业市场似乎一下子就要进入寒冬。按照其首席经济学家 Nancy Lazar 评论最近的裁员潮表示，疫情后的公司规模化扩张意味着更多的裁员即将到来，许多公司在疫情期间过度雇佣和过度支付，这意味着裁员周期的来临，就业和工资的增长会减弱。那我们看一下裁员数量排名情况。首先排在第一位的，就目前已经发出明确消息的第一位是 Peloton， 做健身器材的 Peloton， 预计裁员2800人。接下来是两家 Real Estate， 房地产商，一家是 Better 和 Blend。Better 会裁员3000人， Blend 裁员200人。然后有 Wells Fargo、 Robinhood、 Netflix、 GoPuff、 Noom、 BizPay， 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有 Meta、 Carvana、 Twitter、 Latch、 Wayfair、 Netflix以及 Vroom， 还有游戏公司 Skills， 支付公司 PayPay。 这些可能都是因为从疫情中受益的部门现在可能会意识到其增加了太多的产能，所以由于疫情而扩张的公司就会从现在就会开始出现大量的裁员，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在疫情期间享受极高工资增长的低收入工人群体，眼下变成最有可能被裁员的人群，而那些留下的人员的工资增长也可能将大大放缓。虽然裁员以及工资增长放缓影响对整个美国经济来说是不可小觑的，但并且对美国最贫穷的1/5的人口来说，其实可以说是非常糟糕的。根据 Morgan Stanley 的计算，该群体现在拥有的多余的现金比金融危机前更少。换句话说，其中最贫穷的 20% 的人口现在比拜登大规模刺激经济之前更穷，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人将会被拖下深渊啊，可能这个词不太合适，会陷入困境。那么面对裁员潮，我们股民们需要做些什么？我们下周再来讨论这个话题。好，我们下周再见，拜拜。